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1月4日星期五，守瞻礼六，教会敬礼耶稣圣心。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在诸圣瞻礼带领信众诵念三中经时，鼓励信友们称为圣人，意味着不屈服于权力和占上风的逻辑。教宗欲请信众为他的巴林访问祈祷。教宗方济各于追思已亡瞻礼在圣伯多禄大殿主持弥撒，纪念在过去一年内蒙主恩召的枢机和主教们。教宗强调，我们应不折不扣地爱护服务穷人。教宗接见为纪念亚西西的圣方济各去世800周年的筹备机构。教宗向该机构的成员们表示，像圣方济各那样面对和平、发展及受造界的挑战。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方济各11月1日诸圣瞻礼在梵蒂冈宗座大楼书房窗口带领信众诵念三中经。在念经前的讲话中，他省思了当天福音的内容。福音既属耶稣向门徒和群众宣讲真福八端。教宗解释道，真福八端可以被视为圣人们的身份证，事实上是在讲一个逆流而上的生活。比如耶稣说，缔造和平的人是有福的，他指的是那些制造和平即为制造和平而奋斗的人，和平的缔造者。建设和平就如每个建筑需要投入努力、合作与耐心。教宗说，我们希望和平从天而降，但圣经却说和平的种子，因为它是从生命的土壤中，从我们内心的种子发芽，通过正义和慈悲工作日复一日在静默中成长，就如今天我们庆祝的光辉见证人向我们展示的。教宗接着说，如何做才能成为缔造和平的人？首先需要解除内心的武装。是的，因为我们所有人都用攻击性的思想，一个反对另一个，以及刻薄的言语来装备自己。我们想用埋怨的有刺铁丝网和冷漠的水泥墙保护自己。我们在埋怨和冷漠中抱怨，这不是和平，这是战争。但是，如何在自己的心中给和平留出空间呢？教宗大说，向耶稣敞开我们的心扉，站在他的十字架前，在忏悔中从耶稣那里得到宽恕与平安。教宗清楚指出，这是起点，因为成为缔造和平的人，成为圣人，不是我们的能力，是天主的恩典，是恩宠。教宗邀请我们注视自己的内心，并扪心自问，我们是否是和平的建设者？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学习和工作的场所，是带去了紧张、伤害的言语、有毒的流言蜚语和制造分裂的争论，还是打开和平的道路，宽恕冒犯我们的人，照顾处于边缘的人等？这样生活值得吗？不是失败者吗？耶稣给了我们答案。缔造和平的人要称为天主的子女， 他们似乎与世界格格不入，因为他们不屈服于权力和占上风的逻辑。在天上，他们将更接近天主，更效似他。教宗最后说，滥用职权的人一无所得，而爱所有人，不伤害任何人的人，则要获胜。教宗方济各11月1日诸圣瞻礼，在梵蒂冈带领信众诵念三中经后，特别提到他将于11月3日至6日前往巴林进行睦邻访问，并向各有关方面表达谢意。他说，我要问候并衷心感谢巴林国王、政府当局、信仰中的弟兄姊妹以及该国所有人民，尤其是那些很长时间以来为这次访问做准备的人。教宗解释说，我将出席一个论坛，该论坛研讨东西方需要更多的相遇来谋求人类和睦共处的益处这个主题。我将有机会与各宗教代表，尤其是穆斯林代表交谈。我邀请你们所有人以祈祷陪伴我，愿每个会晤和活动都成为最佳的机会，来以天主之名支持我们这个时代极度迫切需要的友爱与和平。等待与惊讶。教宗方济各于11月2日致辞以忙瞻礼，在梵蒂冈圣伯多禄大殿主持弥撒，在讲道中以这两个词总结了当天礼仪选读的经文，选自《伊撒伊亚先知书》的第一篇读经，讲述了天主实现我们最大的期待。圣保禄宗徒在致罗马人书中指出，我们是天主的子女和承继者，是基督的同承继者。取自马窦福音的章节则阐述最后的审判。教宗指出，我们期待与天主的相遇，盼望听见主耶稣对我们说，我父所祝福的，你们来吧。教宗说，我们此刻处于尘世的候客厅，等着进入天国。为此，教宗鼓励众人省思自身的渴望是否与天国有关，因为我们恐怕会持续渴求那些转眼即逝的事物，把愿望与需求相混淆，把世间的期许放在天主的等待前，然而看不见重要之事且随风飘荡，会是人生中最大的错误。我们耗费了多少时间和心力在凡俗事物上，迷失旅途的目标。因此教宗鼓励每个人以信经的那句，我期待死人的复活及来世的生命，来反省自身的信仰，质问自己在生活中是否全神贯注于本质，或者因肤浅事物而分心。第二个关键词惊讶，蕴含在马窦福音第25章里，义人和不义的人都问上主，在生活中的各种神行哀亲中，我几时见了你？几时这个词透露出每个人的惊讶。教宗指出，我们很可能也会说出几时这个词，至高者似乎临在于最弱小者身上，住在天国的那位居住在人世间最不起眼的那群人当中，这叫人感到惊讶。为最弱小者服务乃是福音的教导。讲到这里，教宗放下手中的讲稿，提到当天早上他收到的一封信，寄信人是信义宗辅导人员，他在乌克兰安置战争孤儿的收容所服务，照顾那些孤苦无依遭人遗弃的孩童。教宗说，来信者写道，我的服务就是照顾这些被丢弃的人，因为他们没了父母，残酷的战争使他们失去依靠。这个人身体力行耶稣的要求，照顾悲惨处境中最弱小的人。这封信寄托着莫大的伤痛，我读信时深受触动， 因为我说出，上主，我们看见你持续在启发天国的真正价值观。教宗语重心长地指出，我们时常出于方便或安逸，而对福音七折八扣。比方说，给饥饿者吃的，行，但是饥饿的问题错综复杂，我肯定解决不了。帮助穷人，行，可是不易的事该有他的解决方法，所以最好等一等。教宗表示，一切都说行，但最后全都是不。如此一来，借着可是然而的威力，我们在生活中把福音打了折扣。回到义人和不义的人对上主提出的疑问，我几时见了你？教宗强调，唯一可能的答案是现在，今天。答案在我们的手中，我们的慈悲善功上，而非个人或社会的借口里。我们负有责任，上主今天提醒我们，死亡使生命的真相显露出来。教宗最后总结道，我们不能说不知道，福音告诉我们，在等待面见天主时，我们必须去爱。如果我们接受那临于世间穷人和受伤者当中等待我们的天主所带来的惊讶，那么我们最终必会得到惊喜。教宗方济各11月2日在梵蒂冈圣伯多禄大殿主持弥撒后，私下前往条顿墓园祈祷，以纪念所有已亡的信友们。在场迎接教宗的有管理墓园的基督司祭婢女会修女们，以及宗座条顿工学院长和副院长。教宗短暂停留于此，他先是为墓地撒圣水降服，然后静默祈祷片刻，随后教宗返回了他的寓所圣马尔大之家。教宗方济各10月31日接见了为纪念亚西西的圣方济各去世800周年的筹备机构。这一系列的纪念活动将从2023年开始，2026年结束。对纪念活动提供支援的教会协调机构强调，这是福传的极好时机。教宗在讲话中首先提到自己牧职的称号方济各，他说他晓得自己选择的参照点是这位深受爱戴却又不那么被了解的圣人。的确，圣方济各是平和的人，贫穷的人，以及爱护和颂扬受造界的人，而这一切的根源则是耶稣基督。教宗表明，圣方济各全部经历的泉源是信德，他在被钉十字架的耶稣苦相面前接受了信德的恩典，领会了人的生命和受苦的意义。当圣方济各看到那个麻风病人时，听到耶稣对他说的话，他便体会到了天主的伟大和慈悲，以及自己卑微的状况。因此，圣方济各充满感恩和惊喜，与他的上主度过了许久时间。从这个泉源，他丰富地领受了圣神，于是他效法耶稣，逐字逐句地追随福音精神。纪念圣方济各的系列活动将于2026年10月3日抵达高峰，那一天是圣方济各去世整整800周年的日子。2023年则是圣方济各搭建首个马槽和最终拟定会归800周年纪念年。教宗在讲话中谈到这系列活动的三个阶段，首先是在列地纪念圣方济各于1223年拟定会归，以及在格莱齐奥搭建第一个马槽，这邀请我们在耶稣基督降生成人的奥迹中重新发现天主的道路。然后在拉维尔纳纪念圣方济各于1224年领受五伤的奇迹。按照但丁所说，这是使圣人 相似被钉基督的最后的印记，他能进入深受痛苦折磨的人类事件中。最后一个阶段的活动是在亚西西进行，纪念1226年圣方济各的离世。教宗指出，这项纪念揭示基督信仰的实质性问题，对永生怀抱的希望。教宗接着表示，圣方济各在八个世纪后仍然是个谜，正如马斯欧弟兄提问的那样，为什么整个世界都在追随你？每个人似乎都渴望看到你、听到你、服从你。为找到答案，需要进入圣方济各的学校，在他的福音化生活中找到跟随耶稣的足迹的道路。具体的说，这意味着聆听、行走和一直到边缘地区宣讲。首先是聆听，教宗说，圣方济各在十字苦巷前听到耶稣对他说，方济各，你去修复我的房舍。然而是哪个房舍呢？圣人逐渐意识到，耶稣不是叫他做泥瓦工和修复一座砖石建筑物，而是为教会的生活贡献己力，为教会服务，爱教会，努力使教会越来越反映基督的面容。其次是行走，教宗表示，圣方济各是从不止步的行路人，步行穿越了意大利无数个村镇，接近人群，消除了教会与子民之间的距离。最后是一直到边缘地区宣讲。教宗指出，只有信德能使一个封闭和个人主义的世界重新获得圣神的气息，借着这个额外的气息，就能面对当前的巨大挑战，如和平、照料共同家园和新模式的发展。教宗最后祝愿，纪念圣方济各的这段灵性和文化之旅能结合2025年的喜年。教宗坚信，亚西西的圣方济各今天仍推动教会活出对基督的忠贞及他在当代的使命。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天主的临在，爱主日深，不断更新圣化自己，在信仰灵修道路上坚定地与基督同行。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亲爱的教友们，今天我们默想的题目是人生的正途。读经选自德训篇第一章一到十三节，经文这样写说，一切智慧皆来自上主，并且永远即在有时间以前就和他同在。海沙、雨点和永远的日子，谁能数清？天之高，地之宽，渊之深，谁又能测量？天主的智慧先万物而生，谁又能探究？智慧受造于万物之先，明达的智慧从永远就有。智慧的泉源是天上天主的言语，他的道路是永久的诫命。 智慧的根源曾启示给谁？他的计谋有谁认识？智慧的纪律曾启示并发显给谁？他那繁多的途径有谁明白？唯有一位明智至高全能的创造者，他是最可敬畏的，即那坐在自己宝座上的上主。他借着圣神创造了智慧，注视了他，属清了他，遂把他倾注在他一切的化工上，并照自己的恩赐倾注在一切有血肉的人身上，又将他赐给爱慕自己的人。敬畏上主是人的光荣、夸耀、喜悦和欢愉的冠冕。敬畏上主悦乐心神，赐予喜乐、愉快和长寿。敬畏上主的人终必得福，在他临终之日必蒙祝福。中华民族开化最早，已有5000年历史。走进中原地带，可以追溯中华民族7000年的历史，令世人感叹啧啧称奇。中华民族自古以农业立国，仰观天象，俯察地理，热爱宇宙大自然，体悟到天体运行不息，万物生生不已。中国古圣先贤为我们留下了赞美天地的美好诗句：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万物本乎天。在中国人民的心灵深处，深信宇宙间必有主宰的存在，以无上的权威管理宇宙万物，中国人民称之为天，亦是天地间最高的神明。中华民族是一个敬畏神明、懂得感恩、文化深厚的民族。古老的中华民族如何敬畏天主呢？中国古圣先贤教导后人：诚为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中国人尊崇道、敬道、守道，这道就是天主耶稣基督。的确，道不远人，天主是道，道不远人，亘古永恒，亦如所见永恒的日月。耶稣基督的福音照亮世界，亘古长新。新约圣经记下了基督福音真理，为人类指明生命的光明之路。耶稣拣选我们成为基督信徒，是基于他的圣爱和友谊。耶稣盼望我们获享他的救恩，成为他的门徒、他的朋友，并为福音真理作证。耶稣的拣选召教铭刻在我们每一个人最真实的自我生命中，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耶稣怎样奇妙地召教我们每一个人成为耶稣的门徒。耶稣住在我们的生命内，成为我们生命的主，我们成为耶稣的门徒和弟兄。因着耶稣，我们称天主为父，我们因着耶稣而成为天主的儿女。耶稣在福音中真切地告诉我们：你们要住在我内，我也住在你们内，我称你们为朋友，因为凡有我父听来的一切，我都显示给你们了。不是你们拣选了我，而是我拣选了你们，并派遣你们去结果实，去结长存的果实。耶稣叩响我们的心门，亲自走进每一个人的生命，进入我们生命的历史中，在特定的时刻主动召叫我们跟随他，正如他对所有的门徒们所做的一样。耶稣来到我们中间， 与我们相遇，从世俗尘埃中夺得了我们，使我们完全属于他。我们每一位教友的身份都显明地刻写着耶稣在我们生命历史中具体的召唤，印上他拣选的烙印。跟随耶稣是天主的恩典，是我们生命中最大的恩赐。耶利米亚先知书记载天主的话说，我从永远就爱了你，因此我给你保留了我的仁慈。耶稣是救主，是天主救恩工程的启示者，他同时也是救恩工程的执行者与完成者。耶稣说，除非经过我，谁也不能到父那里去，除了子和子所愿意启示的人以外，没有人认识父。如果我们渴望跟随耶稣，就必须要有为耶稣和福音舍己的精神，要有为耶稣和福音而受苦的心智，要真诚无伪的爱主，如此才能成为耶稣忠信的门徒。耶稣赐给我们从天上降下的神粮，他愿意减轻我们生活中的劳苦和重担，鼓励我们投奔他，因为他已随时准备好要接纳我们，安慰我们。在忧苦沮丧、焦虑迷茫的时刻，在生命危机的时刻，这位朋友坚定地陪伴在我们的身旁，他从不食言。耶稣在福音中确切地叮嘱我们说，凡跟随我的人，绝不在黑暗中行走，必有生命之光。耶稣基督是生命的道路，是人生的正途。教宗方济各不顾年迈，再次踏上国际传教旅程，前往巴林。教宗在题为《传教的教会》慈悲的见证者传教界文告中指出，教会照顾那些尚未认识福音的人，因为教会希望所有的人都得救并体验到上主之爱。教会肩负使命，传播天主的慈悲，也就是福音跳动的心，并将天主的慈悲传遍世界的各个角落。基督信徒蒙召走出去，成为传教的使徒，人人贡献自己的才华，将天父温柔慈悲的讯息带给整个人类大家庭。让我们牢记今天的读经向我们启示的，彼此互勉，做忠信的基督信徒，爱主的教友。敬畏上主使人的光荣、夸耀、喜悦和欢愉的冠冕，敬畏上主悦乐心神，赐予喜乐、愉快和长寿。敬畏上主的人终必得福，在他临终之日必蒙祝福。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